萨，在这一堂课上课之前，先跟各位报告几件事情，就是这一次很特殊，就是有正好有几个同学学员呢、跟我提到说他们在外面看到我的作品，我有很多的书，结果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声明啊，就是我很惭愧，这个二十年来都只是讲没有写，唯一写好的一本硕士论文啊是去年写完，出版社要出版，到现在也没有给人家啊，所以呢目前在市面上大家应该还看不到我的著作，但是有一位一贯道的先生，他在二十几年前就有非常多的好几十本的著作，当然因为他是一贯道，所以他也讲金刚经，他也讲六祖坛经，很不幸他的名字跟我一模一样好，所以正好那是一位先生，因为我后来从我去学我的中医老师那里知道，我的中医老师认识那个人啊，所以那是一位先生，但是他跟我不同姓啊，他的作品呢没有写姓，就是梦影啊，所以将来看到梦影的作品绝对不是我的作品，如果是我的作品一定连名带姓一起出现啊，所以很抱歉，将来会不会有比较多的著作不知道，目前是没有。那录音带，很多菩萨也在问录音带，上个礼拜我们有少少的结缘的录音带，有菩萨问我说哪里还可以找到我的录音带，这个也好像也很抱歉，我的录音带好像都是上课的学员，跟着我上课的学员手上可能有很多我的录音带，但是你问我要我也没有，那怎么办呢？上一次那个师父著作导读的前言那个录音带，其实就是我们法古文化有正式出版的八大人觉经讲记的前面两卷，那接着的内容就是正式出版的八大人觉经讲记，那将来这个学佛无讲也会正式出版。那成佛之道，很多菩萨在问我的成佛之道，总共有167个小时即将会完成，我在两堂课就会把整部的成佛之道讲完，总共会有167个小时，我们现在打算把它做成 MP3， 做成 MP3 大概会有20片那么多。所以成佛之道会在哪里发行呢？本来有一个出版社跟我联系，而且已经在做，但是呢，目前我还是会倾向于将来极有可能会让法古文化或是我们法古山让大家结缘，我们用结缘的方式让大家自由注印的方式以免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直在找那个录音带都找不到，干脆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目前我们已经正有一笔基金可以做这个事情，那所以可能会把它做出来，然后那大家就应该就可以容易找到这个是我非常的惭愧啦，这个二十年来教书好像就只留下这些东西。好，那我们言归正传了，开始正式接着刚刚的课，接着是介绍的是佛教徒之间的层次关系，佛教徒之间的层次关系啊，在讲义上有所谓的七众，佛弟子总共分成七类的意思啊，七众，众就是一群嘛，那众就群众嘛，一群，那就七类，那七类细分是七类啦，如果把它归纳起来其实是两大类，那两大类出家众跟在家众两大类我们是在家众那出家的法师他们是出家众，那出家众跟在家众主要的差别是生活方式不同，但是所修所证的法，请问大家一不一样？一不一样？一样，要记得哦。好，那佛教徒呢，主要是以僧团为住持三宝的中心。好，什么是僧团？ 僧团，就是随佛出家修行的一群人，佛陀把他们组织成僧伽，僧伽桑嘎，这是梵文的音译，哈，伽是人字边在一个加减的加，哈，这个是桑嘎，这是梵文的音译，叫做僧伽。那僧伽是什么意思？僧伽是一群有组织、有纪律的随佛出家修行的人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叫做僧伽。所以僧伽又被翻译成和合众，和合，和平的和，合在一起的和，和两个字啊，和合吧，哈，和合众。那所以僧伽这个字，基本上它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群人，对不对？啊，所以就把它把梵文的音本来是僧伽，就别给它起那个僧伽的前面那个字僧，然后是一个团体，所以把这个两把意思跟音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僧团。这个僧团是这样来的，这佛教很多专有名词是这样来的。比方说，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禅定。禅定这个词，禅本身其实也是梵文的音译，那个禅是禅那啊，但是就把它取禅那是梵文嘛，梵音音音译，好，就把那个第一个字取出来禅，然后禅那是什么意思？定的意思，所以把这结在一起就变成禅定。现在就要知道这样的意思哈，僧伽是团体，那就把僧伽取一个字，把意思团体取一个字，把它合起来变成僧团。所以看到僧团就知道，我们皈依僧不是皈依一个人，而是皈依一群人，就要知道是这样的意思哈。所以所谓的僧团是随佛出家修行的一群人，这一群人佛依据正法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这叫僧团。好，那为什么僧团是住持三宝的中心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三宝，三宝佛法僧，这个叫三宝，佛法僧。好，三宝以法宝作为核心，所以所谓的法宝是什么意思呢？法这个能够被当作是宝贝的法，指的是起码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解脱的理论，第二是解脱的方法，第三是解脱的境界，这个构成这三个要素组合成所谓三宝的法宝，解脱的理论，解脱的方法，解脱的境界，就是我们三法印里边所说的涅槃境界嘛，涅槃极境的境界啊，解脱的理论。那什么是解脱的理论？四圣谛、十二因缘，是不是解脱的理论？什么是解脱的方法？无漏业因。什么是无漏业因？戒、定、慧三无漏学，这是解脱的方法，对不对？然后实证缘起性空，获得涅槃解脱，这个是解脱的境界，所以这个就组合成法的内容。大家想想看，这样的法算不算宝贝？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是不是宝贝呢？解脱的理论、解脱的方法、解脱的境界，怎么会不是宝贝？所以叫做法宝，是不是？哈，三宝嘛，哈，不是耍宝啊，哈，是对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的宝贝嘛，对不对？好，那以这个法宝为核心，我们来看什么是佛宝。已经实证法的全部内容的人就是佛宝，是不是这样子啊？哈，佛是已经亲证了解脱的境界，已经亲证解脱的境界的人，对于什么是解脱的方法，什么是解脱的理论，才能完全了然于胸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佛宝，完全体证的法，实证的法，亲自经验的法， 证明了法的人，用他的生命完全体证了法的人，那叫做佛宝。那什么是僧宝呢？僧宝是正在依法修行，正在信佛学法并且依法修行所组成的团体，这个是僧宝。为什么是宝贝？这样的团体它可以以团体的力量来推动正法，让众生有正法可信可学。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因为僧团的促成，我们才可能在这里听闻到佛法，我们才可能在这里修学佛法，不是这样子吗？正因为有僧团的存在，有僧团的推动，所以说僧团是一群正在依法修行而且推动正法的人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对我们来讲算不算宝贝？这个宝贝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宝贝，我们怎么有佛法可信可学呢？对不对？好，所以三宝的意思，佛法僧三宝。那正因为有僧宝有僧团，所以我们才有佛法可信可学。因为有僧团就必然有寺院，有寺院就有佛像，我们就知道有佛，我们就知道有法可信可学。所以因为有僧团，所以三宝就会具体的在世间流行。所以说僧宝僧团是住持三宝的中心，是这样的意思。就整体佛教来讲，僧团是住持三宝的中心。好，那僧团的结构是什么呢？僧团的组成由什么来组成的呢？由男女二众，那就是有男众的出家人，有女众的出家人。好，那大家可以从讲义上可以看出来，男众有两级，比丘跟沙弥。好，女众呢，比丘尼、沙弥尼还有四叉摩尼，这个是出家众，总共有五类，对不对？男女二众有五类。好，那在家人呢，我们在家居士也有在家居士的男众跟女众，在家居士男众叫做什么？优婆塞。在家居士的女众叫做什么？优婆夷。所以大家算一算，是不是总共有七众了？出家众有五众，然后我们在家众有男众女众，加起来就是七众弟子，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我们现在在介绍伦理关系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整个佛教徒有这样子的不同的男众女众，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要分开来做，对不对？男众坐这边，女众坐这边，那出家众也是一样，也有分男众跟女众，总共是七众弟子。那刚刚讲整个这个僧团是住持三宝的中心，那我们在家众呢，我们在家居士呢，在家居士是护持僧团的外护，有没有？所以僧团以在家居士为外护。好，所以大家能不能想出这个构造，这个彼此的关系，伦理的关系？僧团是核心，我们在家居士呢在外面护持僧团，好，让僧团能够安心的修行，能够有力的推动佛法的教化，这个就是出家跟在家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好，所以我们看所谓的僧团以在家居士为外护，那在家居士刚刚讲有男居士有女居士，对不对？男居士叫做优婆塞，那以受三皈依成为终身优婆塞，受三皈五戒成为终身优婆塞，以受八关斋戒成为一日一夜优婆塞。所以哇，虽然优婆塞由于受戒内容的不同又有不一样，对不对？他这里分只有接受三皈依，还没有受五戒，那接着还有不但受三皈依，同时受五戒，这个是终生受持的。那还可以有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所谓的八关斋戒，其实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再加三条啦。五戒是哪五戒呢？不杀生、 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对不对？好，那在这五戒的基础上，再加上不香花蔓，好，不要戴首饰，不要喷香水，好，那不要化妆，好，那不香花蔓，同时呢，不歌舞观听，好，不要看电视，不要唱歌跳舞，这个加上这一条。好，那第二条呢，不坐卧高广大床，好，不要睡在豪华舒适的席梦思上面，啊，不要讲究奢华的生活起居的用品啦，啊，好，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不非时食，好，在不恰当的时间吃东西，这个，叫不非时食，啊，不要在不恰当的时间吃东西。那如果从印度的出家人的习惯，日中一食，他们一天之中，因为他们托钵嘛，所以只有吃一顿饭。那在这个时间之外吃东西都叫做非时食。所以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大家看看，他说受八关斋戒者名禁住，有没有？刚刚那个讲义啊，这一页的最下面，右边最下面，受八关斋戒者名禁住，禁解脱的罗汉而住之意，有没有看到？哈，所以说受八关斋戒叫做禁住男、禁住女，哈，那是禁什么而住？禁解脱的阿罗汉而住，也就是说，出家众的生活是一种解脱的圣者的生活，他们过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在家众呢，我们没有这个因缘出家修行，对不对？但是心向往之，所以我们就找出时间来，在我们可能的时间里边播出一日一夜，哦，在天刚亮的时候，经上讲啊，说要天刚亮的时候到寺庙来受持八关斋戒，一直到第二天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那这意思是进阿罗汉而住，就是亲近解脱的圣者，来熏陶解脱圣者的日常的简朴淡泊的生活啦，可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五戒的基础都一样嘛，另外加的这三条是不是跟生活有关？不要喷香水，不要化妆，不要用首饰，不要用豪华的卧具，不要在不恰当的时间吃东西，所以是跟饮食起居有关的戒律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是要透过这样的熏陶，把这种简朴淡泊的生活习惯培养起来，带回去我们在家的生活中，才能够逐渐的做到少欲知足，所谓师父说的什么需要的不多，平常就是因为想要的太多，对不对？那所以八关斋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实是这样子，我们把这种生活的习惯透过八关斋戒一日一夜的练习，把它带回我们的平常生活中，养成生命的习惯，是不是就是一步一步的贴近解脱圣者的风格，解脱圣者的风范？好，那整个僧团以在家居士为外护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家居士要护持僧团，对不对？如何护持僧团呢？三个方法：第一，恭敬僧团；第二，诚事僧团；第三，供养僧团。恭敬僧团，我们要怎样护持僧团？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来恭敬礼拜。啊，身、口、意三业，我们见到师父在某些恰当的场合，我们向师父顶礼，对不对？不是只有对圣严师父顶礼啊，所有的出家众在适当的场合，所谓适当的场合，比方说在正式的这个修行活动里边，在大殿里边，哦，这个是适当的场合啊。如果法师在吃饭，法师在路上走路，这个大家在旁边顶礼，这个这些场合就是不是恰当的场合， 好，那在恰当的场合对法师以身业来礼敬，以口业来礼敬赞叹，这个叫以口业来礼敬，以意业来礼敬，我们出自内心的尊敬僧团，这个叫以身口意三业恭敬礼敬僧团，这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承事僧团，承在刚刚你们看的那一页，刚刚那一页不是有亲近三宝、承事三宝吗？那个承事有没有事情的事啊？那就是秉承僧众的意思，为僧团服务，好，来为僧团服务，来僧团当义工。事实上，说是为僧团服务，请问来僧团当义工，好像是在为僧团办事、做事。扫地啦，做菜啦，或是办文书的工作啦，做一些僧团要做的事情，请问实际上是在为僧团做事吗？僧团这些事情是为谁在做的啊？为众生在做的。所以其实来承事僧团，表面上是在护持僧团，其实是在护持众生的慧命，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奉献我们的体力、我们的心力来为僧团服务，这个叫做护持僧团，好，这个叫做承事僧团。但是不是我们到僧团、到这个寺庙来，再到这个僧团来卖弄我们的聪明才智？我经常听到我们在家居士呢，社会经验多，来僧团服务，老是讲法师没社会经验。法师为什么要有社会经验？难道还要把社会经验弄那一套来教化我们吗？那你如果法师要用社会经验教化我们的话，那你说那我来好了，我们在家居士比他们厉害多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法师有社会经验要做什么？法师会修行就好，法师会把法教我们就好，法师要把佛法的观念不同于世俗的观念教我们就好，是不是这样子？那法师如果跟我们一样，那我们也有话说，不信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所以真正的来为僧团服务，不是要把我们世俗的那一套来这里卖弄聪明，而是，我现在可以这样讲了，因为我也是在家居士哈。万一我出家，我就不好意思这样讲啊，所以你们啊，这个话这时候才听得到，以后就不一定听得到。好，那如果这个在这里教书的老师是法师，他也不好意思这样讲，是不是这样啊？这是在家居士教大家的好处之一，可以讲老实话嘛，对不对？就是从我们的立场来想这个事。好，那所以所谓承事僧团，来为僧团服务，来当义工，不要把世俗的那一套强加进来，而是要秉承僧众的僧团的意思来做就好。那这个意思当然大家又心里可能又犯嘀咕，但是难道不能有好的建议不能提出来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可以把好的建议提出来，但是并不是要把我们的想法强加在僧团的运作上面，这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人来当义工三天就待不住了，就拂袖而去了啊。这个是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一套来做。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世间的这一套僧团是出世间的一套，做了会解脱的。我们这一套做了如果会解脱，我们为什么要来寺庙学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老是要用我们那一套，我们就要想想说，我们这一套可能不太灵，是不是？换一套试试看。我们如果不是要为了消融自我中心的执着，我们干嘛来这里修行啊？是不是这样子？来奉献，来当义工，顺便把自我中心的执着奉献出去，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好，不要反而是把自我中心的执着带进来，越弄越坚固，那不就是冤枉了吗？所以这个第二个方法，承事僧团。第三个方法，供养僧团，实际的供养。 金钱的供养，物质的供养，很多人糊涂啦，说啊，365行，那出家人为什么不要选一行？靠我们供养，不对啊，他也有一行呢，他是365行之外的一行，叫做专业修行人，对不对？他就是专业修行，然后把他们修行的心得来教我们，把他们的修行的价值观展现给我们看，他不一定用嘴巴讲，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此时此刻在安心的在这里上课，大家下课上上洗手间洗洗手，大家 踏在这地板上，没有让大家觉得不舒服，虽然我们没有很豪华，好，大家想想看，难道是这一个在这里讲课的人可以成就这一切吗？我们此时此刻能够这么安心的在这里听完这两个小时，听完12个礼拜24个小时的课，是整个法鼓山僧团的每一个人大家一起护持的。你说他们没有工作吗？他们工作很辛苦嘞，是不是？此时此刻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能成就这件事啊，对不对？我反倒轻松啊，我在家里认真读书就好了。真正辛苦的人不是我，是师父所带领的僧团。好，那所以我们护持，以实际的护持来当义工，实际的财务的护持需不需要？大家心里自己应该有所取舍，对不对？好，所以上课上到这里，不能再学不懂事的世俗人跟着人家瞎起哄，说法师是不是生产的，那个法师所奉献的才多嘞，对不对？好，所以千万不要糊涂。好，所以我们在家居士是僧团的外护，要恭敬僧团，要诚实僧团，为僧团服务，要供养僧团，实际的供养护持。好，总而言之，无论是恭敬僧团、诚实僧团、供养僧团，都要出自真诚恳切的心，所以要真诚的护持，不是虚应故事的，不是表面文章的，真诚恳切的护持。对于僧团内部的，无论是大和尚，无论是小沙弥，无论是新出家，无论是老出家，总而言之，对僧团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平等恭敬供养，不要在这里分别，不就是为了要消除自我中心的执着吗？有我执才有分别心啊，所以才要来亲近僧团啊，对不对？结果亲近僧团以后反而一直在那里分别。好，正信的佛弟子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皈依僧团一群人，对不对？所以没有分别，也正因为我们要来这里学习无我，没有分别的心，平等的心，所以才需要这样修炼嘛，是不是？好，这个是护持僧团的方法。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讲义上接着的是僧团的纲领，对不对？讲义接着第四点是僧团的纲领，这个里边我也不仔细讲，从这一个纲领的内容，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僧团的确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对不对？人家可不是一盘散沙，所以不劳我们在家居士在外面瞎操心，不要我们横加干预僧团的运作。好。